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66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以斯帖记一二三四五章。以斯帖记继续了圣殿重建之后，以斯拉回归之前，在神的暗中看顾和保护之下，波斯王后以斯帖和叔叔莫迪改挫败了哈曼灭绝神百姓的企图，成为普尔节 Feast of Purim 的由来。这段历史对应于中国的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。以斯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星星，本书正像神摆放在夜空中的一颗星，在他隐藏自己的时候仍然给百姓指明方向。犹太有传统认为本书的作者是莫迪改，但并不能确定。本书记录细节精确，使用了不少波斯和亚兰文词汇，没有希腊文化的痕迹，成书时间可能在波斯帝国时期。讲到以斯帖记，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路得记，因为这两部都是以妇女的名字命名，在旧恩的历史里都起了生死攸关的转折作用，也被背后人引用最多的两位女人。所有的犹太人在普尔节诵读两次，当天晚上和次日早晨以斯帖记。路得是一位外邦女子，嫁给了犹大人，以斯帖是一位犹大女子，嫁给了外邦君王。路得是弥赛亚的祖先，以斯帖保存了基督的血脉。路得记里满了爱，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爱情。以斯帖记里满了神的作为，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。这两卷书里处处都是信心的行为，虽然没有一个提到信心的字句。真正的信心不是在言语上，而是在行动上。真正的信心不是不看事实，而是不计后果的投靠神，顺服神。路得和以斯帖这两位姊妹都是不计代价顺服神的榜样。路得的信心宣告是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而以斯帖的信心宣告是，我若死就死吧。阿契美尼德部落的古列 Cyrus the Great， 又一位居鲁士二世，居鲁士大帝塞鲁士于主前559年自称波斯王，附庸于他外公统治的马代王国。主前549年，古列征服了马代，自称马代王。主前547年，古列征服了吕底亚和小亚西亚，自称吕底亚王。主前539年，古列攻陷了巴比伦，自称巴比伦王，缔造了亘古未有的超级大国，疆土从西方的小亚西亚延伸到东方的印度河。与亚述和巴比伦的高压统治相反，古列王心胸宽广，对被征服的国家采取宽容的怀柔政策，下诏重建各民族的神庙，允许各民族一定程度的自治，以避免广大帝国的内乱。古列王并不介意把感谢归于被认为助他得胜的外族神明，并且把自己塑造成被各族神明所拣选的解放者和统治者。在巴比伦人中，他是被马尔杜克神拣选的，保证马尔杜克神庙不遭毁坏。在以色列人中，他是被耶和华神拣选的，资助重建圣殿。因此在波斯帝国200多年，主前549至330年的统治期间，中东基本维持和平，文化艺术得以兴盛，是形成新约犹太民族最重要的时期。主前530年，古列王在中亚阵亡，其子冈比西斯二世 Cambyses II 主前530至522年在位继位。圣殿的重建工程因仇敌控告被下令停工了九年多。冈比西斯二世于主前525年征服埃及，许多埃及的庙宇遭到亵渎和破坏，却保留了当地的犹大会堂。耶路撒冷位于巴比伦和埃及之间的道路上，是波斯帝国重点维稳的地方。主前522年，冈比西斯二世在从埃及回国的路上去世，王室远支大流士一世及大利乌继位。此时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开始侍奉，圣殿的重建工程得以继续。主前516年，圣殿于大利乌王第六年完成重建。之后大流士一世于主前490年在入侵希腊的马拉松战役中失败。主前486年，大流士一世与古列女儿的儿子亚哈随鲁继位。亚哈随鲁于主前480年在入侵希腊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失败。之后以斯帖于亚哈随鲁王第七年成为王后，保护犹大人免受灭顶之灾。主前465年，亚哈随鲁在政变中被杀，其子亚达薛西 吉尔塔薛西斯一世继位，主前460-454年，亚达薛西镇压了希腊支持的埃及起义。在此期间，以斯拉与亚达薛西王第七年带领第二批渔民回归，重建百姓。主前449年，波斯和希腊签订卡里阿斯合约，带来了30多年的和平。几年之后，尼西米于带领第三批渔民回归，重建耶路撒冷城墙。以斯帖记告诉我们，虽然人的软弱、撒旦的阻挡会造成一些曲折，但神的大能却保证他的旨意一定成就。表面上，神已经掩面不顾被掳的百姓，隐藏起来了，所以本书中连一个神或耶和华的名字都找不到。但实际上，当人的眼睛看不见神的时候，神全能的手仍然在工作。纵然世人不能看见，但有信心的百姓却能看见。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以斯帖记三章哈曼的阴谋。以斯帖做王后4年以后，哈曼因着狂妄自大，被撒旦利用，想除灭犹太人。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是亚玛利王亚甲的后裔。亚玛利人原为诸国之首，是进迦南的路上最强悍的国家。他们并不敬畏神，在列国中带头攻击神的百姓，抵挡神的旨意，成为一切抵挡神和神百姓的势力的代表。因此，神宣告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，并允许亚玛利人屡次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作为管教他百姓的工具。过去，便雅悯人基士的儿子扫罗没有遵照神的命令除灭亚玛利人亚甲王。现在，神要使用另一位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莫迪改，与亚甲王的后裔继续征战。以色列人可以向君王和尊贵之人行跪拜之礼，并不是偶像崇拜，但莫迪改却拒绝向哈曼跪拜，甚至不惜公开自己的犹大人身份，可能是因为神给了莫迪改特别的信心和带领。同时，神也借着此事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。然而，虽然他在自己的生死上是刚强的，但在以斯帖的生死上却是软弱的。人靠着肉体再刚强，在亲情面前也可能软弱，所以神还要继续把莫迪改逼到一个地步，让他不得不放下亲情，与以斯帖一同交出自己。哈曼因为恨恶莫迪改一人，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，这样匪夷所思的怒气并不是一般人所有的。因此，表面上是哈曼的怒气，实际是撒旦在激动他，为要破坏神救赎的计划，不让大卫的后裔弥赛亚按照神的应许在犹大支派中降生。古代中东的外邦人用撤迁来确定形势的吉日，哈曼撤普尔是为了掌握除灭犹大人最好的时机。人总是想把时机掌握在手中，但时机却永不屈从人意，因为它只在神的掌管之中。当时可能有70万犹大人散居在波斯帝国各省，只有不到10万人回到犹大省。越是生活安逸的百姓，越是不愿离开他们居住了100多年的被掳之地。虽然本书并没有提到神的律法，但却借着仇敌的口提到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，这是隐藏的神在显明他自己。今天世界也不可能喜欢教会，因为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。凡是因真理成圣的信徒必被世界所恨，因为这世界恨恶神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哈曼的控告半真半假，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是事实，但不守王的律例却是诬告。因为波斯帝国允许各民族保留自己的宗教，而且百姓被掳到哪里，就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。撒旦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，他从伊甸园一开始说话就是半真半假。今天我们若轻信半真半假的谎言，只看见里面有一点属灵的内容，就以为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必然会落到仇敌的诡计里。因为福音的真理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容不得丝毫的掺杂和改变。亚哈随鲁王远征失败，国库空虚，所以不再大方，反而被哈曼的提议吸引，竟然不问灭绝哪个民族，就允许哈曼可以随意待他们。这既是活在肉体中的人对生命的漠视，也是神在后面的管理，任凭仇敌掘了坑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。波斯帝国的幅员广大，波斯王的法令无远弗届， 百姓也没有机会逃出波斯帝国。在人看来，一切都已成了定局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，只能接受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的命运。到了这样危急的时刻，神却没有露面。当我们陷在极大难处之中的时候，也常常发出疑问，我们的主还在那里吗？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？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？然而，不管我们有没有看见，神始终在那里看顾我们，因为保护以色列的，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。神绝不能让仇敌摸着我们，因此，即使在仇敌最猖獗，环境最黑暗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向神求告，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